以色列全体会众都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一站一站从逊的旷野启程，在利非定安营。在那里人民没有水喝，因此人民与摩西争吵，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吵呢？你们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人民在那里渴望得水喝，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以及我们的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向耶和华呼求说：我要怎样对待这人民呢？他们几乎要用石头打死我了。耶和华回答摩西：你要到人民的面前，要带着以色列的几个长老和你一起，手里要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看哪，我必在河烈山那里的磐石上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就必有水从磐石流出来，使人民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争吵，又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呢？请大家翻开教会圣经的863页，863页，约翰福音7:37-52。节期的最后一天，就是最隆重的那一天。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像圣经所说的，从他的腹中要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接受圣灵说的。那时圣灵还没有降临，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群众中有人听了这些话，就说：这真是那位先知。另有人说：他是基督。还有人说：基督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圣经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是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群众因为耶稣的缘故就起了纷争，他们中间有人想逮捕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就问差役：你们为什么没有把他带来？差役回答：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讲话的。法利赛人说：连你们也受了欺骗吗？官长或法利赛人中间有谁是信他的呢？至于这群不明白律法的人，他们是可咒诅的。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就是以前来见耶稣的尼哥德慕，对他们说：如果不先听取他本人的口供，查明他所做的事，我们的律法怎能把他定罪呢？他们回答：你也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你去考察一下，就知道先知是不会从加利利兴起的。
大家下午好，我名字叫 Tom， 很开心可以认识大家。我在伊森教会负责我们的普通话施工。请大家继续打开圣经，然后在约翰福音7，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用一个祷告来求神帮助我们。对，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下午给我们机会来到这里听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刚才所看的这段经文。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颗愿意听你的心。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眼睛来能够看懂。求你真的帮助我们彼此鼓励，来活出来我们所看到的真理。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助，求奉主的名求，阿门。我不知道你们的抗压能力多强， 抗压能力 多强。其实也许我们很多人来到教会就是因为我们觉得生活压力很大，可能觉得要干论文啊，或者一些人际关系很复杂有问题的，或者工作有一些困难，可能因为你的生活有一些压力来到这里。但有可能你因为来到这里，因为你来到教会，因为你决定去来探索基督信仰，你会有更多的压力。也许你会有一些家里人说你可以来到这里，但千万别信得太深，或者有一些同学可能会觉得可能在你面前跟你讲话会很客气说哦，你去教会，但是你知道他们在背后他们想的是什么，或者政府或者媒体都会说信这种宗教要小心，要远离这些宗教，这个是一个养教，是有问题的。在这样的一个逼迫下面，为什么在这样的为什么我们可以继续相信或者决定去相信耶稣呢？我知道我们今天当中有很多可能新来的朋友可能已经走出来了这你的舒适圈，就是来到这里来探索来了解，就感谢你们。就我们会看约翰福音，这是圣经新约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本福音书，是记载耶稣的生平。而其实正好就是帮助我们看到为什么信耶稣是多么好，然后为什么其实我们不应该担心那些反对耶稣的声音。所以希望真的有帮助，因为其实当时耶稣第一世纪有很多人面对一样的选择，要么是站在耶稣这一边，或者站在那些敌对耶稣的那一边。其实他们会受到很多的迫害，如果他们决定站在耶稣这一边，很可能会被赶出当时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这就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受到很多的排斥，可能他们原来的地位，他们原来的安全突然就没了。而就像今天很多国家，巴基斯坦、北朝鲜和也门一样，就是当时的社会里，如果你相信耶稣，很可能会被杀害的。有可能有的人在这里觉得，其实跟从耶稣没有什么代价。我父母他们很愿意来，我来，其实他们想要我来这里，或者可能会觉得我的同学们、我的同事们都不管，我信他没有关系。有没有可能，如果觉得没有代价，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跟从耶稣？有没有可能因为你没有分享耶稣的话给他们听？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会有一些压力，来自外来的压力。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两个点，两个点可以帮助我们去相信他。我们会看耶稣多么好，然后反对耶稣的人多么坏。所以我们看第一点，就是我们大纲里有第一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赐活水。我们再听耶稣在37节所说的话，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像圣经所说的，从他的腹中要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他说这话是指着，他说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接受圣灵说的。也许我们很熟悉这段，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有一起看这段经文。为什么信耶稣？因为他赐活水。39节就解释活水指的是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神的其中一位个圣灵。但我们先来留意他用的比喻，这个活水，他说什么？说人若渴了，在这个地球上面，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我们会渴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当你喝一杯水，你喝完了，你还会再渴。这个世界所能给的东西都无法让我们满足，都是暂时的，是短暂的。人生就一样的。 而甚至你看到一些明星啊，或者很有钱的人，或者那些拥有你所想要的东西，他们经常也会很虚空，他们也会觉得很渴的。所以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在这个世界上能给的水还会让我们再渴。其实如果我们下这样的一个结论，耶稣会说，对了，你们对了，是真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渴的。的确是有个根本性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是我们与创造我们的神，那位赐生命的神是有隔绝的，我们有悖逆他，所以死亡，所以这些一切的烦恼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神公义的审判。人来是尘土，也归于尘土，生命是短暂的，我们死了之后也会面对神的审判，公义的审判。但是好消息是，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魔的人就像圣经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知道你们每天起床就醒来，你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喝一杯水。真的，对，我不是看手机，我是真的，对。然后因为你不喝水，你就其实你可能3到4天不喝水，你就会不行了，会死了。对，我会每天都喝水，因为水会带来生命，水带来生命。你在哪里看到水，你可能会看到很多植物，或者很多你去海里，水会看到很多鱼啊，等等。水带来生命，丰盛的生命是耶稣才能给的。因为我看到是多少的水，他说这里说会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这周末我搬家了，从我在伦敦的这个地方搬回父母家，因为我的室友要结婚，所以我被赶出去了，所以我要得回到父母家。但有一个好消息是，我原来那个房子那个洗澡就条件很差，就是你可能洗澡但是只有60秒的水，然后就是冷水，然后就不行了，就是一点点点点的水，就是每天早上。今天早上不一样，回到父母家，就是有大很多很多水，就很舒服，就是一大量的水。耶稣赐的生命是一个江河，就是像想到长江那么大的一个江河，就很丰盛的很多水，带来生命的水。这水指的是永生，这水是圣灵，而如果你接受圣灵，你就有这个永远的生命。你记得在约翰福音3章，有一个人叫尼可德慕，他要去找耶稣说，我们怎么达到永生呢？然后耶稣说，要重生才能得到永生，要从母腹。他就是尼可德慕问，就是那难道要再进到母腹出生吗？耶稣说，实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还有圣灵生的，就不能进入神的国。好像这里耶稣说，从他信他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拥有出活水的江河来，意思是说你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永生，这个永远不断的拥有的生命。我们最近应该福音之家有很多小朋友，就是小宝宝刚刚出生了，要么是 Enoch 或者 Hannah 或者 Lucas， 他们有新的生命。同样这里是说，如果你信耶稣，你会有新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耶稣他的确能够解决这个我们很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能给真正能满足你的生命。这个世界上所喝的水，就是你再比如说有点像海水，你喝了喝完了会再渴，越喝越渴，但是耶稣赐的水会给你带来真正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而耶稣他怎么能够给这样的生命呢？是因为他是那位创造我们的神，在他里面有生命， 他有这个资格去赐生命，他是一切生命的源头。真的是只有耶稣才能给的。有注意到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了这样的耶稣说这样的话，是在祝棚节说的。我们看37节说，节期的最后一天就是最隆重的那一天。然后如果回到7章的第1节第二节，说是犹太人的祝棚节快到了的时候，耶稣说了这样的话。祝棚节是一个以色列他们神的子民很重要的一个节期节日，有点像我们可能国庆节那么重要，很重要的节日，是来想思考和回顾看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重要事情，也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出埃及就是2500年前，就是神3500年前，神使他的子民从埃及出来。而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会到首都去过这个节，他们不会住在酒店里，不是因为没有地方住，而是因为他们要住在帐篷里。帐篷里是为了纪念神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他们住的是在旷野里，住的是帐篷，而来思念和感谢耶和华神供应他们。我们在聚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朗读一篇经文，如果你可以看，有看到神的大能，他使海分开，他用光引导他们，并且他在旷野里使磐石裂开给他们水喝。他们说从这个磐石中涌流出来这水就好像江河一般流下了。而在出埃及记，你记得你记得佳佳给我们朗读的经文，就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他们是抱怨说没有水喝，他们抱怨说在出埃及记17章第3节说，你为什么摩西，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过来，是我们在这里在这个旷野里，是我们和我们的儿女渴死了呢？但耶和华神他说，看哪，我必定在山那里的磐石上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石这个磐石，就必有水从磐石流出来，使人民可以喝。耶稣在这里，他是那位神重新的做这个新出埃及的拯救，他使渴了的人有水喝。这个祝棚节不仅是回头来纪念神的拯救，也是来期待有一天神会再来施行一个更伟大的拯救，他会把他的灵放在人的里面。以西结书36章26节说，我必把新的心赐给他们，我的子民，把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撒加利亚书也是预言将来有一天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而耶稣在这个节日的最后一天，就是最隆重的那一天，他站起来高声地说，来，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耶稣说，我就是那位神来到世界上来给你们带来真正的圣灵的生命，给你圣灵。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真理真的很有帮助，直到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需要到某一个特别的地方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生命，不像穆斯林，他们可能要到沙特阿拉伯就去有他们受到祝福，或者当时犹太人他们到又需要到这个圣殿去来受到祝福。但不是，我们甚至不用到这样的一个教堂，这个很辉煌的这个很漂亮的教堂来聚会，不用了。 我们也不用去一个什么宗教局，什么说可以在宗教局认定的一个聚会所去聚会才能得到真正的生命。没有，我们需要去的是哪里呢？我们要到耶稣那里，耶稣那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活水。而觉得问大家，我们有没有到耶稣那里去领受这样的活水，这样的生命？很有可能就每周都来，但是你自己有没有相信耶稣得到这活水呢？他邀请你，那他到底会怎么给这样的活水呢？我们一起来看39节。39节说，他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接受圣灵说的，那是圣灵还没有降临，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是耶稣，他会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你为我而死，在那个时刻，因为他洗净了我们的罪，他就可以给我们圣灵，圣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在后面19章34节说，当耶稣死了，有个士兵来刺，用枪刺耶稣的肋旁，立刻流出来了什么？流出来了血，还有水流出来了。当耶稣死了，因为耶稣死了，他得荣耀了，所以他可以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而如果我们看历史，我们看到这的确发生了。2000年前，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他从那一天到现在，有成千上万，有无数的人来相信他得到新的生命。这个江河从耶路撒冷又流到世界各地，流到伦敦来，又流到北京去，北京来，又流到新加坡来，又流到台北来，就世界各地，如果有人信耶稣可以得到这生命。感谢主，而只要信就可以得到，不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背景，不需要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不管你的背景是多么黑暗或者复杂的，没有关系，你只要承认自己是渴的，到耶稣那里来相信他就可以得到。所以当我们的抗压能力多强呢？就当我们受到迫害或者压力，说别信，说别信，那我们要彼此鼓励，说耶稣是多么好，耶稣他能够赐活水，永远的生命，真的值得我们继续相信他。不知道大家就会觉得，如果一个人站起来这样说，会有什么样的人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就简短的来看40到44节，你可能会想到，大家都会说太好了，去找他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祝福。但实际上43节就说，人因为他就起了纷争，因为群众，43节，因为耶稣的缘故就起了纷争。有的人在40节说，这些人真是那位先知。另外有人说41节，他是基督。还有人就有点糊涂，就不知道说，基督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圣经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是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他们可能有一点无知。如果你知道有一些圣诞的颂歌，你可能有记得这个小伯利恒，你就知道耶稣他虽然在加利利长大的，他的确是在伯利恒出生的，的确他是那位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赐活水。其实如果你今天我们今天下午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去外面就是问大家，你说耶稣是谁，可能也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对吧？人们会因为耶稣的缘故起了纷争，有的人会说他是一位好老师，或者他是一个搞革命的，或者他是不好的，可以去问。但我们现在在用接下来的时间， 来看，特别的来看这些犹太的敌对耶稣的领袖们，他们对耶稣的看法，希望可以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这些宗教的领袖们，他们是当时社会的一些宗教的精英，他们是专家，他们有社会地位，他们有影响力，所以他们拒绝耶稣可能会让很多人的信心绊倒。有可能他们对了，我们错了。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他们拒绝耶稣的真正的原因，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点。也就是说，敌对耶稣的领袖们，他们充满了傲慢与偏见。我们一起来看45节。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差役其实他们已经被派到耶稣那里去抓他。这些领袖们在7章1节，他们已经明确地说，这些犹太人他们想要杀耶稣，所以这些领导们他们发了一个红色的警告，就说你要去，然后就派他们去抓耶稣。但是呢，就32节，法利赛人听见群众纷纷议论这些关于耶稣的事，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派差役去捉逮捕耶稣。但为什么他们没有把他带回来了？为什么他们失败了呢？因为46节，差役回答，为什么？他们说为什么没有把他带来？差役回答，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讲话的。你想一想，他们那天的工作只有一件事情要去做，就是抓耶稣。他们到了耶稣，有听他说话，有可能就是刚才的，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喝吧。而他们听到了这位耶稣的话，就不去逮捕他，因为耶稣的话真是不一样的，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你没有思考为什么现在2023年，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在聊耶稣和他的话语？因为他不是一般的人，他不是一般的老师，他是从天上来的神。就在第7章15节，大家都说都很稀奇他的教训，这个人没有学过，他是从加利利来的，怎么能够通晓圣经呢？耶稣说，我的教训，我的话，不是我自己的，而是出于那差我来的父神，他所说的话来自神。所以这些领袖们，敌对耶稣的领袖们，他们怎么回答呢？我们一起来看47节。法利赛人说，连你们差役也受了欺骗吗？官长和法利赛人中间有谁是信他的呢？至于这群不明白律法的人，他们是可咒诅的。他们充满傲慢，他们觉得唯有我们是对的，你们不对。批判是非的标准是我们信不信啊？你看我们中间有谁信呢？他们会特别的小看那些相信耶稣的人，说他们是不明白律法的，他们也是可咒诅的。你有看到他们的傲慢吗？这样的态度，自以为是的态度吗？也其实非常的讽刺，因为其实他们中间就有一个人开始相信。我们一起看来50节51节，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就是以前来见耶稣的尼可德慕，对他们说，如果不先听取他本人的口供，查明他所做的事，我们的律法怎能定他的罪呢？也许我们会觉得，那些政府官员，那些社交媒体，那些朋友们，他们拒绝耶稣是因为他们有认真的考察过耶稣所说的话，他所行的神迹。他们有吗？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有吗？他们有认真的听耶稣说我是好牧人， 我也为羊舍命。他们有认真的听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吗？他们有认真去考察他所行的神迹，他使水变成酒，他使一个人从死人中复活，他们有认真考察这些吗？还是他们充满傲慢与偏见，不愿意接受这些真理，不看这些证据？52节也看到他们多么的敌对，他们中间有这个尼可德慕，开始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开始来想有可能耶稣是真的。他们是怎么看待他们中间的有这样的一个人？他们说，他们回答，你，他们骂他，你也从加利利出来的吗？加利利在以色列是北方的，他们特别歧视这些来自北方的加利利的地方。耶稣来自加利利，他可能有很重的一个口音。他们说，你也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你去考察一下就知道，先知是不会从加利利兴起的。其实又是很讽刺，因为有很多先知从加利利出来的，包括约纳，还有说基督，他有神的基督也会从加利利出来，在以赛亚书第9章。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又看到这些拒绝敌对耶稣的领袖们，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好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有看到证据，而是因为他们充满傲慢与偏见而拒绝耶稣。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当我们的周围的人，当社会的高层人士，当政府拒绝耶稣也迫害基督徒，有可能会有些压力，可能会开始妥协或者信心动摇。但我们今天下午，我们需要做的是提醒彼此关于耶稣是多么好。耶稣，唯有耶稣才能够赐活水给我们，永远的丰盛的生命。而那些敌对耶稣的领袖们，他们其实充满傲慢与偏见。我们再次来听耶稣的宣告，他的邀请，然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约翰福音7章37节，耶稣他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像圣经所说的，从他的腹中要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亲爱的天父，感谢和赞美你，借着耶稣你施行了伟大的拯救。感谢你，我们本来很渴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满足，找不到生命的人，因为耶稣，因为他的死，可以让我们可以得到丰盛的新的生命。感谢你，他赐的水是活水，感谢你通过他有永远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们，还有那些在考虑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们，求你帮助他们，帮助我们信心坚定，知道跟随耶稣真是好的。也求你帮助我们看到那些敌对你的人，敌对基督徒的人，他们充满的不是智慧，不是聪明，而是傲慢与偏见。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门。